实际上第九章十五节以后，就是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这个人要做王，然后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这个人就是他，我说的就是他。那 我自己一再觉得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就是有两种情绪，主要一个是并不满意，很生气，一个是啊，这是神使用的，也很愿意扶持他。这种我觉得在撒母耳的生平里面一直在交战啊。第十八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面跟前说，请告诉我先知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面前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行同席啊。秋坛我也说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是这样哈，就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圣地，就是约柜所在之处，应该就是献祭所在之处，已经毁掉了。那在以利的儿子那次死的时候就已经毁掉了，然后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然后在城里，在约柜的城里就出了好多事，七个月死了很多人，很多灾，最后就把那个约柜呢放在基列耶林那里了，放在基列耶林那边，就也就是撒母耳统治以色列人，在第七章第二节讲统治了二十年。那撒母耳治理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心向耶和华，这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没有把这个约柜拿回到拿回到一个比较方便敬拜主的地方，约柜就在那里留，就是等于还是半个流浪异乡，虽然不在非利士人那里，但是也在以色列的边界。那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敬拜，在生命记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你进到迦南地，你不可以到处敬拜上帝的。我们今天神是灵，在这个山，在那个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只要我们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我们都可以敬拜神。可是以色列那时候民智未开，他们又跟所有的外邦人在一起，迦南人风俗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那时候又没有圣经，就没有写成的圣经嘛，所以他们很容易学坏，学当地的风俗。所以在生命记说，你们如果要去敬拜上帝，一定要在上帝所指示的地方，神学上讲那叫中央祭坛，不是中央厨房，就只有一个地方，你要到那里，那个就是圣地所在的地方。本来是示罗，后来当然就是耶路撒冷了，中间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曾经就是那个地方有约柜，或那个地方是一个神的用人，神的工人在那里地方，你去那里问他给你指示。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人带领的时候，各位我们说了，在没有君王的时候，很松散的时候，大家任意而行，那么也没有什么事师指示你，也不大有祭司指示你，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什么你们叫什么 PPT 是吧，告诉你要怎么敬拜，怎么听到，都没有。所以就很多时候就看迦南人怎么敬拜神，他们也就怎么敬拜神。以色列人信仰是非常混杂的，你到后面一直到亡国的时候，这个学习迦南的风俗都不能完全去掉。那像约西亚王啊、大卫啊，或者是西西家这些好王，就是把迦南人的风俗尽量的去掉，专心敬拜上帝。那么神在怕他们做错的时候，所以就你要有个地方专心敬拜上帝，那么有士师或先见在那里，那时候主要是士师或者祭司在那里教导你。在过去二十年就是撒母耳，可是撒母耳显然是让以色列人心有点归向耶和华，我们刚刚看到第七章这样讲，但是呢又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也许环境也不太允许，因为没有个中央政府。所以以色列人呢常常在献祭啊敬拜上帝呢，就迦南人在哪里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迦南人在哪里献祭，献给他们，把祭献给他们的偶像呢，通常就是圣经上写高处 high places，
跟我们台湾非常像，可能跟其他地方也很像。你要敬拜上帝呢，或者神明呢，通常选一个山明水秀，那风水很好的地方。通常山明水秀、风水很好的地方就是山嘛。天下名山争多占，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天下名山大泽都被这些僧侣占去了，因为他看这个地方修个庙，风景很好，神明会很喜欢。那么大概也是这样，以色列不，迦南人呢？不，以色列没有像我们台湾有这么多漂亮的山呢啊，就是但是高一点的地方呢，好像视野好一点啊，在这里呢，就在那里弄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祭坛，你去那里敬拜。这种高处，圣经上我们中文翻高处，有些地方就翻成丘坛，英文就是 high place。这种丘坛高处呢，在圣经里是一个切身为民的东西。切身为民就是说，一方面讲神是不喜悦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异教的成分。那事实上也让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啊，迦南人怎么拜我们就怎么拜，结果他们的信仰就跟迦南人的信仰、巴利的信仰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非常反对本色神学，也是这样，我非常反对现在原住民，包括玉山神学院，就原住民很没有志气啊，自我形象很不好啊，要怎么样恢复自己的那个生存的能力呢？各位最好的就回到基督的信仰里面嘛，就他们回到什么祖宗的遗留虚妄的传统里面。哦，我们就要变成杀人部落，像赛德克巴莱一样，每个人都狠得不得了。你今天叫原住民再出草杀人，能够让他们自信心恢复吗？我觉得这都是害死人的。原住民如果真的需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成就的话，你好好读书，好好能够适应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有出息。你只是说我们50年前出草杀人很凶，你要小心，要不然我们汉人，我们再杀你们汉人，那笑话，这不能给人什么帮助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神也严严地说，你不要学当时那个风俗，你学了，你把纯正的信仰跟不纯正的混在一起，那就是丘坛。所以神不喜悦丘坛，所以你看到西西家他们都是要拆掉丘坛。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又允许他们，因为实在很混乱的时候呢，没地方献祭呢，包括你看所罗门不是有在丘坛献上很多的祭物，神也没有特别的责备。所以丘坛有一点含糊，我们说本身不好，但神有的时候允许。这个情形在每个教会也是一样，尤其我念神学的话，哎呦，今天很多教会所走的那基本的都可能很多错误，包括对神的信仰可能都很多都讲的不对啊。不过哎呀，有人得救就好了，还是可以允许的啊。这我就讲一下丘坛这个事情啊。当沙漠也在丘坛那里献祭，然后就是吃饭。第19节下半句，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的心里的事都告诉你。20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不必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可能这句话也表示扫罗的家是一个大家族，的确有点声望啊，但是当然不是这么大的声望。第21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呢？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这句话可能我们比较好的解释就是，扫罗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跟大卫一样是很谦卑的啊，我们是渺小的，是无足轻重的，怎么神可以这样抬举我们？应该不是太客气的话。后来包括扫罗在做王的时候有人反对，当他得胜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候当时反对你要把他杀掉，扫罗说不要杀掉。就是扫罗的确在刚刚出来的时候是心思比较单纯，神也很喜悦，他也很谦卑。当撒母耳说大家都仰望你和你家的时候，扫罗可能听出来，因为 那几年就跟我们清朝末年立宪运动的时候一样，大家都在想变法啊，来救国啊。也许萨穆尔，我们不知道，在前面第八章结束的时候，萨穆尔说你们要立王啊，回去吧，我找找，我想想。到第九章这个时候隔了多长的时间，那么但是应该越长大家百姓越不想拖下去，可能他们自己也在想，是不是他们有人也想到便雅悯支派的基士的家，我不晓得。但萨母耳显然这样说，大家都仰望你，而扫罗觉得我担当不起。第二十二节，萨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这些在第九章里面都讲得有点含糊，似乎是在扫，就是十五节，扫罗未到以前，耶和华指示萨母耳，那么萨母耳就不仅是预备要高扫罗，而且有一点慎重的仪式。当然比起今天总统就职那是太不慎重了，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仪式，似乎他请了三十个人，似乎在这个献祭上面拿到的肉呢也在这个立王典礼里面有表达出来。第二十三节，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你看那时候真是算相当的穷了，一个腿也要在那里，我们今天不知道餐厅都丢掉多少腿了，拿过来，那时候也没有冰箱哈，应该就是可以保存，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来的，而剩下一块，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这里面的仪式风俗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哈，就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显然这是一个风俗，显然这跟他的立王有关系啊。不过我们也就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哈，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扫罗被肯定的地方了。二十五节，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这个晚上可能是撒母耳，如果他是比较属灵的话，就倾囊相授的时候，把一切该学的交给他。然后撒母耳呼叫他说，对不起，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这都有一些我们会觉得不必要的夸张，就两个人在房顶上说话，或者不必要的遗漏。扫罗撒，圣经需要记载撒母耳呼叫他吗？那扫罗在房顶上干嘛呢？在祷告吗？是不是这一幕也有一点在让我们想到神在撒母耳睡觉的时候呼叫过他？这时候这个撒母耳的呼叫是不是代表了百姓的心声，希望有一个人出来做领袖？我不晓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要不然就有点奇怪了，你在房顶上我干嘛呼叫，我走上去叫你也可以啊。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奇怪哈，不是在昨天晚上大家吃肉的时候高扫罗，是在这个时候在城角，而且都没有人，这我又不懂了。因为前面也没有高过君王，所以君王的高立案例是什么仪式圣经并没有讲，我们只能猜想，要不然就是邻国的风俗，要不然就是撒母耳要这样做。那撒母耳这样做我们看起来应该是特别的低调，是到城角连仆人都不看。各位，你们教会如果要安立一个牧师应该都很盛大，牧师的按牧典礼一大堆冠盖云集，然后要按，也不是吃一块剩的腿肉，恐怕是大饭店请吃饭了，然后很隆重啊。那我也不知道撒母耳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杀扫罗的威风，还是他心里有酸味，就是 他在昨天晚上跟扫罗谈了一个晚上，应该是很正面的。在这里呢，高他呢，在这么一个很小的仪式里面呢，不太能够说是什么样的心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神的确借着这件事，案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而且是责任重大的，而且扫罗刚开始也做得很好。扫罗和大卫都三次被案例，啊，一次是私下的，另外一次是打仗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全国肯定的啊，这我们以后会看到。十章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这都是仪式啊。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和华的产业不仅是一块地，迦南地也是这群人，以色列人。可这群产业，不管是地是人，是地里的出产或人，都长期在非利士人的奴隶下，这是神不喜悦看到的。就如神不喜悦看到他的产业在埃及人的奴隶之下，那么那个时候神是兴起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兴起扫罗让他们能脱离主要是非利士人的辖制。第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你挂心，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再派一个人去找嘛，又找不到就再派一个人了哈。这我开玩笑的。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塔伯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所以看起来伯特利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啊，虽然撒母耳好像并不在那里。各位，这都是撒母耳在讲预兆，我是案例你了，但是呢，案例你还要加添你的信心，就好像基甸要出来做以色列的领袖，他也需要有一些兆头。那么你的兆头呢，就你先会碰到有人跟你讲，我现在先跟你讲了啊，你会碰到这样的事，你就知道我的预言是真实的，我真的是神的仆人。那个驴已经找到了，你父亲不为驴挂心，为你挂心了，所以你要赶快回家。但在你回家路上会有第二个兆头，有三个人去伯特利拜神，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啊，这是第二个兆头。这些各位都是很小的兆头，这也有一点像耶稣啊，叫门徒说你们出城会碰到一个人，他怎么样，你们就把那个驴牵过来，或者是你们碰到谁，谁就会说你问他说我们要在哪里吃饭，他就会指给你。那么也有点类似，不过耶稣那里的神迹的成分可能不多，那是他认识，这是有点神迹的意思，让扫罗知道这真是先知，他说的都准准的应验了。我们今天不求这些事，我们不必求说预言说你今天回家会不会塞车，各位，这个跟信仰没有关系的。我们的预言应该是，我们说的话是我们彼此勉励好好的信靠神，那就是祝福，那就是我们是神仆人儿女的征兆。我们总是高举基督，我们总是用上帝的话勉励人的。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好，你看第五节哈，讲一句我们很困惑的话，一语就带过。你现在要做王了，有三个兆头，一个兆头是有人跟你讲你父亲的状况，另外一个是有人会给你两个饼，另外呢，你要到神的山。哎，各位，神的山就是两座嘛，一个是西乃山在旷野，一个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里这两个都不是啊，为什么在讲神的山？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而且这个神的山也不是神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好像被非利士人占据。可能在这里撒母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圣经里一个普遍的真理，就是神并不是一个 local God， 神是一个普世的主，即使这个地方充满了庙宇，被异教徒所拥有，也是神的山，可能有这个意思。好，你在这个过了这个山呢，
到了晨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击鼓吹笛弹琴的，他们都受管说话。各位，这里的现象实在有一点像鸡童了，跳大神一样，就是这都是比较明知未开神也允许的一些事情啊。好，你会看到这些事情他们都会受感说话，那这受感说话呢也跟今天灵恩派的他们说方言有点像，就是这又有点怪的样子，有点怪异，我们不能否认，但是这里说是神的作为哈。他们受感说话呢，这最后一个印征兆哈，前面那个你会有腓力斯人防兵，那里不能算是一个征兆，就是你要经过这个地方，如果有表现，就是说腓力斯人在以色列境内是，或者在以色列附近是几乎无孔不入了，实在很需要一个君王来清理这些事。但是你碰到征兆，就是有些人在那里很欢喜快乐的受圣灵感动说话。第六节，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会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哦，嗯，这个可能今天灵恩派的也很看重这一点哈，就是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就会说出话来，不管是说什么话。在我们今天被圣灵感动，灵恩派是说方言，我们是说圣灵感动，我们就说悟性的话，说关于耶稣的事。那么那个时候圣灵感动说什么话我们不知道，但是看起来是有一点怪异的现象。那么甚至我们在士师记也可以看到，圣灵感动呢就有人说话，也有参孙，就力大无穷。扫罗呢会躺在地上脱了衣服说话，躺在地上有点像现在灵恩派的祈祷，但是在地上脱了衣服灵恩派就还没有哈。我希望不要有一天就有。好，你要变成新人，那这也跟新约可以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以前是属血气的，重生得救以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虽然旧约可能对于新造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更新的恩典不是讲的那么多，但也不是没有，就是我们也是按着时候多结果子的人。扫罗希望是这样，这里讲神的灵感动，就是神的灵感动，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有神的灵。有神的灵就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来做事，虽然血气知识也很重要。好，第七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趁时而作这个字呢很有弹性，这个字我不知道英文翻什么，这个字趁时而作就是要表达你现在有圣灵了，可以说我们能够恰当的在各种场合中做该做的事情，这是领袖非常需要的。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扫罗后来远离了上帝，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有鬼魔的灵在他附近，他就是一个特别不能趁时而作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优柔寡断的人。趁时而作是很能够抓住机会，很果决，就是领袖嘛。各位，这种领袖，我记得我以前看 NBA 的时候，通常就是后卫嘛，他很能知道传球给哪一个人。虽然领导整个团队打球的还是教练领导，但是在场上的时候，实际上那灵机应变是需要有个好的后卫来控球。我不知道棒球是不是捕手，就是他听说他是唯一能够看到全局的，然后能指挥。不管怎么样，公司的领导、教会的长老需要能够有圣灵而能趁时而作。我们当然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那是我们的基础，但神的话怎么应用？神的话有的时候叫你逃，有的时候叫你打，有的时候叫你不讲话，有的时候叫你讲话，我们怎么应用？这需要一个长期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与主同在的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不断成长的，有神与我们同在，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趁时而作，果决果敢，而且做正确的决定。哎，各位，这个包括你们的结婚哦，啊，要趁时而作啊。第七节，第八节， 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你看吉甲似乎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就是示罗毁了以后，看到伯特利、吉甲都是哈。后来当然就只有在耶路撒冷了。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这个等候七日呢，后来有一次扫罗的等候好像跟这里有一点关系，当然一定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中间差了很久了。但是后来你就可以看到撒母耳要扫罗的有一次等候，撒母耳是迟到了，那是也是一个转捩点。等我到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我们今天也不要太看重这些兆头，各位，这些都是我再一次说，这都是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人的特点。我知道有一个，那是好多年前，有个教会在训练弟兄姐妹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说预言的时候，他们说要练习啊。我现在我也还知道有些灵恩派的教会要大家彼此练习，聚会的时候要说方言、说预言啊。我看到你会怎么样，那我就知道。有一次有两个人在十字路口，我预言十秒钟以后，绿灯会变成红灯。各位，这需要什么圣灵吗？你要演眼睛就可以了，佛教徒也可以这样。这是胡说八道，我都必须说这样的话哈。我们不必看那个兆头，各位，这都有一点迷信哈。主啊，如果我今天出门碰到一个人，他就是穿什么样衣服，大概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如果你在追一个女孩子，或者你对一个女孩子有兴趣，主啊，今天如果她穿的是红色的，这就是你要把她给我了，一定是这女孩子平常都穿红色，所以你就这样说。各位，不要用自己的欲望来说什么兆头兆头兆头哈。兆头就是十字架，就是舍己，就是信靠上帝，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那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兆头。所以不必觉得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现象，这些东西在人软弱的时候是可以有的，而我们总是软弱的人，神如果给我们也不是坏事。但是你看到积淀，就是他要羊毛变湿变干，但他还可以继续侍神啊。给我第三个兆头，让一半湿一半干。各位，你可以一直问下去，你不能一直问下去，你不能一直要兆头。你借着一些东西，如果信心坚定了，你就一定要靠着上帝的话坚定。我在有些人带我在美国了，台湾因为比较少开车，在美国出去吃饭也好，或者是聚会的地方，那带我人会说，康牧师，我们祷告求神给一个停车位，然后你看神听祷告了，有个停车位了。各位，如果一个佛教徒他也会有一个停车位，如果你等得够久的时候，我没有说神不会给你停车位，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就没有停车位。各位，这都是生活中有豁然率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拿来说是神怎么带领。我们相信每件事都是神的带领，给不给停车位神都在带领。重要的是兆头的重要不是你有个停车位，你一定要保证都有停车位。你去，你是有钱人嘛，你是最有钱 reserve 给你的那个特别人，如果那你就一定有停车位了，或者你就把自己腿打断 handicap 的也一定有停车位。可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用点脑子，敬畏上帝不是不要用脑子的，有圣灵的工作不是说我们的理性就没有了。我们理性，各位，我没有说我否定神机骑士或特别的事，只是我常常听到这些，我觉得都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而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抓这些征兆的话，有一天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了，而生活中常常是没有的，而别人可能有很多啊。不要看重那些，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兆头，信靠上帝就是我们的兆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兆头。好，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啊，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了。但是你以后是不是继续在平常生活中，神的灵常常感动你，你的心意常常更新变化，你越来越愿意舍己，越来越愿意结出果子？扫罗都没有，所以这次有又有什么用？这次有根本没有对他后来有什么帮助。 如果让他的心中更稳定的，不要靠这些兆头，就是在凡事上学习依靠主，那就好了。第十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啊，这也是圣灵感动必有的一个常常有的现象。从最早的应该是约瑟，约瑟在法老面前讲话，法老就说这人里面有神的灵。后来摩西在管理众人很头痛没办法的时候，神说你让那长老跟你一起，70个人一同被圣灵感动，能够也是说话，然后能管理。你看圣灵的感动跟说出悟性的话，还有跟做悟性的管理都有关系的。那么后来的那个执事也是要能够有圣灵充满，然后能管理饭食的事，所以不要把它属灵的事就想成是一个怪怪的现象。圣灵的充满可以跟我们管理饭食，或者是管理百姓，或者说仲裁做审判，非常有直接的关系哈。好，扫罗需要说话，因为一个做王的人常常就是需要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人，来指引人。所以这里圣灵感动，他在先知说话，这是历世历代基督需要学会的，我们能够传讲上帝的话。第十一节，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话有一点讽刺和不喜欢的，这人是什么东西吗？他也能够说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就是指那些先知和扫罗。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就是看到不像的人成为不应该成为这种人的人成为了这种人，大家就会用这句俗语。这个人也是不一定是否定的，就是吃惊的意思。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第十四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叔叔而不是父亲。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没有遇见驴。这父亲应该知道是去找驴了，叔叔不知道。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这话都有一点暗示他们在等撒母耳说谁是王，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这样想。扫罗对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当然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被按立做王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就是他要做王，要有一个国度，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这里可以是他的谦卑，也可以是他的谨慎，也可以是他的懦弱。我已经被安利了，你像在列王记的时候，有一次我先忘记了，有一个元帅造反，那么他就像赵匡胤一样，人家说这个少年人来说什么，他就说他说我要做王，大家就拥护他做王了哈。就是扫罗在这里可能是谦卑，但也可能是懦弱。好，第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你看又是一个地方啊，米斯巴。我们看到就是有伯特利，我们看到吉甲，米斯巴好像也是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十八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好，这是要在公开的场合案例了，上一次是私下的，这是第二次啊，这公开的。 一开始呢也是有一点责备他们，耶和华是你们的王，那么结果你们厌弃了，但是呢耶和华也同意这件事情，你们就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用抽签的方式来看神怎么案例。所以我们虽然今天不用抽签的方式来做事，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我们今天应该更用理智，但是圣经里面有好几次都用撤迁的方式，事实上乌林土民就好像撤迁来撤之上帝旨意的。二十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这亚干的被处死也是从撤迁啊，找谁是凶手啊。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又从其中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找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好，这一段也是有一点含糊，我们可以从正面来讲，就是扫罗很谦卑，从负面来讲，就他没有担当，他不像一个君王。这个时候要案例了，撒母耳也跟你讲事，你为什么要躲在器具里呢？躲在器具里大概躲在储藏室啊之类的地方啊，结果被领出来了。就是这一幕呢，我是觉得扫罗不够勇敢了，你已经要做了，你怕什么？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这个国法当然就是摩西的律法，这是重要的，就是生命记十七章那里面讲到的，任何人这个法律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台湾到今天都没有，就东方对法律的尊重是不够的，东方还是政治权力最看重，法律来影响政府管理总统，东方没有接受，东方还是觉得说总统或者是独裁者就是最大，但是西方，尤其是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法是比人大的，包括比君王要大的。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基比亚他是他的家乡。有神感动一群人跟着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好，你看这很简单的话哈，但这简单的话算重要了。一个人做王了，这我们以前啊，对不起，我们用台湾来讲，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严家淦先生做总统，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最后要给这个蒋经国嘛。那么当我忘记是在什么地方有人提议说这个下一届是蒋经国的时候，那时候就也跟这一样，也跟袁世凯要做皇帝一样，就有人劝进啊，这个地方有劝进，那个地方有劝进。各位，在中国历史上，当有人要做皇帝的时候，或者要做领袖的时候，劝进务必要快，要不然你就，当然太快了不成啊，另外人做皇帝你就惨了，就是要有人劝进。扫罗这个时候做王，但有人说他不配，就这些人呢，就是对我们，就是如果当时有人提议蒋经国要做总统，结果台北县长啊，高雄县长都支持，只有一个澎湖县长没有支持。蒋经国做总统以后，这个人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很松散，撒母耳已经立扫罗做王了，然后一方面有人跟随他，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这种人大概就是比较班底了。那么另外呢，就有人说啊，这个人有什么能救我们？圣经上讲匪类，藐视他。你在这里已经看到，就是以色列始终不是一个团结的支派，就始终是有分裂的危险。大卫做王了以后也是这样。那么大卫做王，大卫是犹大支派的，
那么便雅悯支派也常常扯他后腿，不只是便雅悯支派，另外一个在四世纪里你也可以看到常常惹麻烦的有一个就是以法莲支派，就是太大都不好控制，这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或者地方势力也很有关系，很像，就你很难控制他们。那这圣经里面所讲的并不是我们想到纯粹属灵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好，扫罗没有理会这一点，是扫罗的聪明，这个时候他羽毛还没有锋，他的力量还没有很大，所以他不能够先掀起内战啊、哦！你们都不拥护我，要先剿灭你们，没有，他现在有很重要的，整个力王就是要对付敌人，敌人一般来讲最多的是非利士人，但是你在十一章也看到亚门人也是，十一章第一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民，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好，这里我们看起来亚比人是对以色列人比较服的，或者亚比人应该是以色列人的部下，这样讲。那么那亚门人要来辖制亚比人，那么亚比人就说我们愿意投降，但投降也不行，我们要把你眼睛挖出来，挖出右眼，让你们不仅要跟随我，而且我们目标还是要打击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部下他们都不能保护，他们的附庸国，当然那个说国是太强烈了，附庸部落都不能保护。这个说是对亚比人的攻击，其实志在以色列人。第三节，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就是这是被羞辱了，就是别人在羞辱我们。大家呢，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为什么要立王，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碰到危难的时候就只会哭，只会哭哪能解决问题啊？需要有勇敢的人化悲愤为力量啊！那就是扫罗。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你看扫罗的表现都很好，哎，做王了还在赶牛，哎，马英九还下田呢，嗯，各位这都是好事了，但是你要记得，领袖要做领袖的事。扫罗在这些地方都还没有太表现出领袖的样子，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他能够领导，他能够用武力统一或者用铁腕治国，最重要的是他需要遵行主的话，这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君王都要记得。他问，哎，百姓为什么哭？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这跟参孙的反应也很像，所以神的灵也可以借着环境激动我们的情绪，发怒也是圣灵的感动，不一定就是血气。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当然了，我也不知道实际怎么做，各位那时候又没有快递，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驿马车或者是什么送杨贵妃送荔枝一样快马奔腾，那时候那都是后来那大国家唐朝或者罗马才有这种，他是送使者送到那边恐怕牛肉都臭掉了，但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也许不是走到以色列全境，也许在某些地方是好像各地的联络站，我们不晓得。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牛，你也可以看到扫罗还是有点怕撒母耳。各位，撒母耳不是王，撒母耳是西游记里面讲到的立地祸，我是我的翻译啊。孙悟空有一次跟一个妖怪讲，我那个金箍棒叫立地祸，立是立正的立，地是皇帝的地，祸是货物的祸，就是英文的 king maker。 各位， king 很大，但 king maker 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大，他自己不能做王，但他 立别人做王。就在罗马的历史上有，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他自己不做皇帝，但是他像太监很多时候会这样，他立，他可以控制人做皇帝。对不起，我不是要侮辱撒母耳，现在扫罗已经是王了，但是扫罗讲话还要讲，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就跟邓小平还在的时候，江泽民也还是言必称邓小平，他还没有那个全部的权力啊，要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你看在这里，以色列跟犹大后来的分裂在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到，犹大这个支派单独30,000人，以色列有300,000人，后来 南北国之分是有的哈。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们可以随意带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作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这是一个形容，都被打散了，这是一场大胜仗。12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这你看，那是一群人，但一群人有个领袖，所以他说杀。因为这个时候各位马屁精到处都有的，这时候要把他杀掉了，而且他们还是跟撒母耳讲，你看撒母耳还是权力很大的。但扫罗就自责这事，这也是他的美德。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立国其实是第三次了，在胜利了以后正式立扫罗为王，而且立以色列宣告，对不起啊，独立啊，我们有国有王了啊，因为我们得胜了。这就跟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差不多，把埃及把联军打败了，他们就宣他们的独立就更被人肯定了。15节，百姓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好，所以这件事得胜了，立王了，国家可以有轨道了，应该是好事。好，下面我们看这老人的悲哀哈。12章1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贿赂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有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好，当然我们可以说，我有没有受过贿赂，百姓是很有礼貌，或起码这里记载是好没有。可是我们从前面可以说，百姓大可加一句话，你儿子有。那另外我们当然也想到陈水扁的下台了，下台了以后被起诉了，撒母耳没有了哈。那撒母耳是觉得老人嘛很难过哈，就也讲了一些责备他们的话，这里面有个人的恩怨，我觉得不恰当，但这里面也的确有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心而正确的责备。第6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事。 这种是以色列基督徒也都常常重复的，我们常常重复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常常重复基督徒你要听，我们念使徒信经，我们念的信经或圣经里的很多话都是要我们不可忘记耶和华的一切恩惠慈爱，不可忘记他的权柄，但这不可忘记他的律法，但这不可忘记，我们念你会背，你会重复，一个字不漏，这没有用的，或者说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神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从心里愿意喜悦上帝的道路才好。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对不起，第八节，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当然第八节讲的很简单，雅各是因为饥荒到了埃及，雅各全家因为饥荒到了埃及，后来就是过了400多年，在被法老虐待的时候，你们可能400年之前哈，就是约瑟死了以后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然后呼求了很久，耶和华终于找到了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这句话也要注意哈，他没有说耶和华差遣摩西，我们通常一想到就是摩西，但亚伦不是没有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亚伦在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常常是代替摩西讲话的，这我们在出埃及记看仔细点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各位，教会里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要高举任何一个人，也不要低看任何一个人，每个肢体都重要，当然领袖是神特别使用的。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里讲的就是士师记的事。以色列到了在到了迦南地以后，很快的在那个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讲，那些长老跟约书亚一起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敬畏上帝，当这些长老死了以后，以色列就忘记上帝了。那是约书亚记的结束，下面就是士师记，以色列是一塌糊涂。各位，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信仰是一代一代传得很好的，甚至能够一代一代更好的，但是我们一般看到情形跟公司行号国家一样，都最强的是第一代，有的时候第二代还可以发扬光大，第三就开始衰竭了，然后慢慢就亡掉了。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上帝的话在那里，总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而可他可以胜过一切。好，那个时候在士师记里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常常被耶和华交在敌人的手里哈。第九节，他就把他们交付与下所的将军西西拉手里，和非利士人并亚摩王的手里，那摩押王的手里啊。这个各位在士师记里有讲，这是很恐怖的一句话，神可以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也可以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就不是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就一定得胜，神可以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了。那么当他们交在敌人手里，敌人就来攻击他们。第十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好，十二节很重要，这一点你再看到，因为我们前面看到都没有讲到这个，或者最早的时候都没讲到以色列要求列王，没有讲是因为亚门人的王来攻击。后面我们看到他们是来攻击了，先攻击其他的部落。那是如果没有一个王来统领的话，是会有危险。但是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选的王在这里，看来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好，十四节再一次 让我们很遗憾。我想中国一直不能，一直到今天不能，或者全世界包括非洲，就是非基督教国家，很难有一个稳健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所有的非基督教国家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健的民主制度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印度。可是这两个，印度是非常贫穷的，日本虽然是相当稳健也很进步，但是也有过二次大战他们做的那么多很错误的事。就是如果哈没有上帝做一个民族的王的话，没有一个上帝做一个民族的主人的话，这个民族总是会有很大的遗憾。你看在这里，以色列的王可以好，好的结果就是百姓和王都听神的话，王不是在上帝或者上帝的话之上，王是在上帝，更特别是在上帝的话之下的。那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君王有无限的权利。对了，我们中国也讲天，也讲天，但是天就奉天承命，你就成了天命，成了天子了，天的一切意思都表现在你身上，完全没有可以改变你的情形。就中国因为没有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在君王之上的。就今天我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理论上应该宪法也是在党政军之上的，但实际上没有，因为他们缺少一个西方的基督教的传统，上帝的律法大过一切。好，在这里他也就在提醒哈，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要听耶和华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在说什么要听呢？就是从他的律法中听到。十五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个事其实也不大哈，不过吓到他们了。十七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这一点呢，看起来那个时候人也是还算好骗，不能说骗了，还算好治理啊。今天你跟人说我祷告打雷，也没几个人会害怕吧。就当时撒母耳就祷告，就那个时候不应该是降雨打雷的日子，然后在那天呢降雨打雷了，众人就很害怕。好，这些我们也说好了，如果神做一些事让我们惧怕，或者神做一些事让我们欢乐，很好。但这些事的本身，不管是神迹其实医治我们，或者神迹其实吓到了我们，如果不在我们心中扎根的话，那就跟法老一样。法老看过很多神迹，也说也因为神迹而害怕，但是那个没有扎根在他里面，以至于灾祸一轻他又忘记上帝了。各位，这类的事我在教会看太多了。我大概在五六年前有一个明显的神迹啊，就在一个退休会里，在纽约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么有一个小孩就是在游泳池里面被发现，就他沉在底下了，已经没有气了。他不是基督徒，应该十六七岁，他父母也不是基督徒，就紧急，我忘记是不是直升机了，因为那在乡下退休会，送到纽约市里面去急救。那么那时候讲员是远志明，大家都迫切祷告，因为他好像已经就在游泳池里几分钟了，应该是 即使醒过来恐怕脑也受伤了。哎，可是后来就很神奇的，这个孩子就恢复了意识，就好起来了。他已经是，他们说是没有气了，不知道心脏是不是也停止跳动，就居然活过来，这是神迹。可是他的母亲，我这次去他们说早就不来教会了。在那个时候刚刚小孩好的时候，哦，哎呀，信耶稣啊，应该也都受洗了，但后来印象过了就算了。我在教会也碰到这些事，我们说了，可能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事。神迹奇事如果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你里面，不管是一个灾难性的神迹奇事，或者是祝福式的神迹奇事，都不好。我们可以求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求神让这些事使神的话刻在我们心里面。好，那么百姓很惧怕了。那20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好，各位，这个话也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我们明显做错过事，但是悔改行了恶，我们不会偏离，继续去尽心侍奉他，继续求主赦免，继续就不要离弃上帝，不要去因为得罪上帝了，或者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了，或者任何一个理由去顺从不能救人的虚神。我们不要去跟随别的神，我们不要远离上帝。那即使我们错了，即使我们错了很多，上帝有愤怒，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神就继续喜悦选择我们，继续不撇弃我们。23节这个话不太好懂啊，或者说我们解释一下就能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会为你们祷告，我不能停止为你们祷告。如果我一停止为你们祷告，不管是我就是得罪耶和华，或你们就会得罪耶和华。这句话意思就是祷告就不犯罪，一不祷告就犯罪了。在耶利米书特别讲到说，会带祷的人而且神听祷告的，就是摩西和撒母耳，就他们不断的带祷。那么这也是撒母耳很荣耀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可能做事实没有那么了不起，那么辉煌，他跟扫罗的关系也不算很好，但是他是一个不断为百姓祷告的人。如果他不祷告，百姓就会得罪神，他不祷告他自己也是得罪神。而且他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个如果有就继续做吧，只是我们觉得好像他以前做的也还不太够啊。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是完全适用的。你们若仍然作恶，作恶就是不专心的跟随耶和华，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13章1节，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这里也看到扫罗相当的，我想算是智慧吧，兵贵精不贵多，这有点像基甸，凡是害怕的就先回去。如果你是一群很多的乌合之众，可能不如一群少数的精兵。这个战争比较重要哈。那么扫罗好像是先出发攻击非利士人，就这里没有讲非利士人先来攻击他们，扫罗决心要先发制人了。那他有2000人跟随他，有1000人约拿单跟随。旧约的数目啊，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这里1000、2000人看起来比较合理，
你在历代志里面很多的数目好像过大了，在第十一章第八节，以色列300,000，犹大300,000，这个好像也过大了。不过这些就我们知道有一些不好解释的地方，不过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至于怀疑上帝的话。至于要怎么解释，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释。第三节，约拿单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各位，这个讲的太简洁了，所以我需要说一下，扫罗先选了3000人，然后把个人打发回去，然后约拿单就正式开始吹角的攻击啊！非利士人听见了，非利士人一听见，意思就是非利士人要开始对以色列反击了。那么非利士人的反击呢，似乎是让扫罗觉得我们这3000人不够，扫罗呢就吹角，这个吹角应该就是通知全地的人，要让希伯来人听见，让希伯来人聚集起来。这个时候扫罗又觉得需要很多的人了。第四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就本来不要那么多人，后来非利士人知道了约拿单攻击，非利士人就大概要大举进攻，然后扫罗就在吹角要以色列人聚集，然后跟随一起在基甲聚集。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以色列人看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一段就是很简洁，但你可以想象，就是以色列士气并不好，非利士人真的出来的时候，他们又胆小了，很害怕，躲起来，多半都躲起来，有的甚至逃离了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了。那么扫罗在基甲呢，有些人战战兢兢跟随他。好，这个时候关键就是撒母耳了。第五节，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各位，这个等了7日跟前面的第10章的第8节哈，等7日，当然绝对不是在一，这中间时间已经隔了2年了，绝对不是。但是可能有关系，就是撒母耳会叫扫罗等候。那这一次呢，要等7日，到了7日来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你说他是不是，哎，各位，这不是你们约会去听音乐会，这约会是要跟人家作战的。以色列作战如果要有士气，就必须有一个事情，就是祭司来这里献祭，而献的祭耶和华悦纳了，他们就有士气作战。献祭的日期到了，撒母耳没有来，以色列人就很害怕，因为我们没有人献祭啊，没有人献祭，上帝不悦纳我们，我们就失败了，就跑掉了，大家都走了。撒母耳就捡着大家走的时候，刚刚过了期他才来。这我不管怎么，我实在觉得他在扯他后腿，我觉得他在故意的。这要动到，要扯掉扫罗的国度，报复扫罗占了他儿子的位置。我这样讲可能太小人之心了，不过文字让我看的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是约定的时候还没有来，而且百姓已经离开了。那你如果就是以色列那时候觉得一定要献祭上帝才会喜悦，那么没有献祭，那怎么办？
好，现在献完祭，撒母耳到了，扫罗就去迎接他，问他好。下面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啊，我们休息一下。